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要给大家看非常非常大能的经文，来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，因为神本性，这里讲的是基督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有形有体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然后神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基督里是完全的。神把你放在基督里，你是完全的。最奇妙的就是这个，神说你是公义的。而今天在教会里有教导说，如果你够圣洁，有一天必会是公义的。不不不，我的朋友，你现在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，你的行为可能还无法对应上。我儿子走起路来不像成年人，因为他还是婴儿，但有一天他会像成年人一样走路，他不会想要我再照顾他，继续喂养百姓。 Amen。 牧师和领袖们不断地喂养人们，不要鞭打人，喂养。终有一日他们的行为能跟得上。但同时事实是，无论你是富有或贫穷的基督徒，无论你是刚信主还是信很久，你在基督里是完全的。跟一个十年的基督徒比，你在基督里是完全的。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所做的是，我们把开始的起点，你在基督里是完全的，当成了最后终点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告诉大家，有一天终点线，我们用自然角度思考，我们的想法就是一般人，不是从神来由上往下的逻辑，而是从人的角度由下往上思考。神的逻辑，神的现实是，你在基督里是完全的。即使你今天早上才得救，你在基督里是完全的。好，要活出这样的完全。如果你跌倒看起来不完全，你仍然是完全的。你的跌倒不会使你不完全，因为你的行为从起初就没使你完全，是基督。好，这就是起始的标记，你是完全的。不要让起始的标记变成最后的标记，终有一天你会完全。我要告诉你许多基督徒怎么想的，这也是为何他们没得着释放。因为有些东西很有深意，如果你来到神面前，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你以罪人身份来到神面前，神不会回应你，因为他不再是你的神，他是父亲。即使你失败了，你以罪人身份到神面前，你说，神啊，我犯了罪，神啊，我是罪人，主啊，我是需要被恩典拯救的罪人，神啊，怜悯我，恩待我这个罪人。你认为你在复制耶稣谈到的那个人，他根本没得救。结果你模糊的焦点，你是个孩子在和父亲讲话吗？还是你是罪人在向神求？从前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面对他是神，身为罪人，我们向神求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恩待我这个罪人，没错。但神对我们来说不再只是神，他是父亲，他看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我们是他的孩子。我们呼喊阿爸，是呼喊。当那日魔鬼剥夺你的意识，不认为自己是孩子，在你失败时，就是这日你会发现天堂就像铜一样。为何没有回应？因为神不能在那个位置上。神若处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又让你感受到他的存在，神就是在说谎。他不能在你里面的圣灵不能为谎言做见证。神让你成为孩子，你却表现得像罪人。所以解决之道是喊父亲。现在我要你注意一些会颠覆你思想的东西，因为有传统教导，我会从希腊文告诉你该如何解读。看这经文，在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。我小子们啊，好，我小子们没有出现在约翰一书一章，第一次出现就是约翰一书二章。约翰一书二章，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什么意思？神儿女有可能，他写信给谁？我小子们，他们有可能犯罪。 神告诉你，当你犯罪时该做什么，真是好。若有人犯罪，有一位，顺便说一下，这里的有，希腊文里是持续不断的有，没有任何一刻没有。我们持续不断的在父那里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再一次，当你犯罪时，若有人犯罪，在这里并没说你要认罪，他立刻告诉你，你有个中保。困扰我和那些默想这段经文的基督徒，他们需要一些时间，有些人甚至不在意，但如果你真有默想，你所在意的是中保，听起来很律法，听起来像律师，一个中间人，我说的对吗？你们可以跟我说话，我说很多了，啊？我知道他是时空之主。愿主祝福你嘴里叫舌头的器官，你可以说 Amen。上面写着中保，这是个律法术语，法律律师，对吗？但是你看，律师，我们需要律师，法律上的代表，与神之间，我明白，和父亲之间，家人，这有问题了。为何我们需要在天堂有个律师面对父亲？这一直是个问题，只是要让你明白。好，不要写信给我，不要想大肆批评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你心爱的经文，仔细看经文。这里的中保一词，希腊文是 parakitos， 在所有其他经文中都被翻译为保惠师。Parakitos 在英文圣经被翻译成安慰者，一共出现五次，四次指的是圣灵，这一次指的是耶稣。我们有位安慰师与父一起，中间的连接词在希腊文里非常重要，这里的语不是一起，它是 plus， 意思是对于，我们对父亲有一位安慰者。让我来说明一下，例如一个十岁男孩不守规矩，他在餐桌上时，父亲说起来去你的房间，上楼回房间去，男孩起来，这种事会发生，对吧？父亲刚管教了他回房间去，男孩回房间，母亲紧随其后，男孩哭了，妈妈来了，妈妈安慰男孩，母亲不是说你的叛逆是对的，父亲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这不对，所以耶稣从不是来安慰我们的罪，他安慰我们，他提醒我们，他如何安慰我们？他提醒我们他所成就的，但他从未同情罪，你明白吗？但即使你犯罪，他也会在那儿，这是说你犯罪的时候。所以妈妈说，来，我跟你一起去找阿爸，去爸爸那里，我会和你一起，我会在你身边一起去找爸爸。这给孩子信心，有安慰人的母亲在他旁边，耶稣就是这样。这给孩子信心，有安慰人的母亲在他旁边，耶稣就是这样。若有人犯罪的话，你一点都不兴奋，我现在就回家吧。知道吗？当我们如此教导，重点是神迹会发生，真理就是圣灵会来见证真理。但我讲在基督的信心中安息并得神迹，我有个信息名叫在基督的信心中安息并得神迹。我谈到当你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完全时，你做什么？你会安息。你没有安息，如果你试着得到某样东西，努力得到某些东西，为得胜而努力，为得胜祷告，当你从得胜中祷告时，会有极大的安息。你还是在祷告，这就是为何你祷告时必须到神面前。当你到神面前时，不要只是很快的丢下祷告清单，要安静，知道他爱你。你来到父亲面前，不是宇宙之主面前，他是宇宙之神。 但你绝不能用其他人的眼光来看待天父。你有不同的关系，他是父亲，爱听你声音的父亲。当你来到神面前，你有祷告请求，要知道他爱你。当你到他的面前停在那儿，知道他爱你。他是一个神，他赐下耶稣为你的罪死，现在他是你的父亲，跟他说话说爸爸。你要意识到你在一个无限爱你的人面前，他在你里面看不见任何过错，他喜爱你到他身边，他喜爱你相信，所以提出要求，要看到这一点，看你的祷告是否得回应。因为当你带着谎言来，你到神面前觉得很有距离，这是谎言，一切都是谎言，神不能拥有那谎言，神不能回应还拥有那谎言。若神要回应你，就是认同那谎言，所以你才看不到结果。有些时候不是你说什么，只是来到他的同在里说，父亲知道这一点，他爱你。新约不是关于你对神的爱，是关于他对你的爱。你需要知道他想听我的声音，他想看我的脸。天父，许多时候我向天父祷告，我通常会先说，天父，谢谢你爱我。你曾经感谢过他爱你吗？谢谢你爱我，这让我感觉到他爱我。在我提出祷告请求之前，我必须有这种感觉，我必须相信他渴望有我在他面前听我的声音，先看到我的脸，然后听我的声音。我必须要这个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对他的信心。如果我们知道他听见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知道他就会回应我们的祷告。非常奇妙啊！我想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，你们都蒙福吗？这是从火奴鲁鲁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在1993年，这位来自火奴鲁鲁的朋友，他说啊，见证不长。1993年，我出了车祸，伤了我的脊椎，让我的第4至第5腰椎受伤。由于不能走路，我不得不在1995年接受背部手术。手术只会让我的病情更糟，我每天都活在疼痛中。有些日子更糟糕，连我的右膝和右肩都受到影响。15年来，我每天的祷告是能得医治，并从这种痛苦得释放。然后在2008年，我听了屏幕师的教导，标题是在基督的信心中安息并得神迹。即使是对神迹有信心，你不要来说我需要信心，我需要信心，要非常努力。你完全是什么意思？是信心缺乏？不是的，在它里面安息下来。若我需要信心，它会供应。知道树干和枝子的比喻吗？只要是树干里的，都会流到枝子。阻止流动唯一的方法就是枝子试着收紧，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没有任何流动。 OK， 他说15年来我每天的祷告是能得医治，并从这种痛苦得释放。然后在2008年我听了屏幕师的教导，标题是在基督的信心中安息并得神迹。我和丈夫分享，我们因为所听到的感到兴奋且很蒙福，他彻底改变了我对信心的想法。我开始重复，他就是这样做，我开始重复屏幕师教导关于耶稣的信心，而不是在为任何事情祷告。那一晚，15年了，极度疼痛。那一晚，当我准备睡觉时，我的背部卡了一下，发出2次咔咔声响。就在我在水槽前弯腰时，爬上床时，我注意到背部并没有真正受伤。当我醒来时，我背上的疼痛消失了。何等的神迹！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！Amen。 没有大声呼喊、跳上跳下、斥责、命令等等，只是安息，只是重复我说的话，和丈夫一起。然后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膝盖和肩膀疼痛也慢慢消失，我甚至能上下2段楼梯。我很感激屏幕是恩典的教导，何等的祝福。好，赞美神，谢谢耶稣。知道吗，各位，你必须小心属人的教导，甚至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不是自然的教导，恩典不是自然的。什么是自然？就是尽全力取悦神， 有一天，如果神看到你够诚恳、够认真，也许你会比约翰更完全，比路西更完全，你会更好。哈利路亚！我告诉你，我可能夸张了点，但这就是人的想法。明白，明白，你从完全开始，这使你头脑困扰，带着这种完全感走出去。我想给你看些东西，因为时间要开始结束，我会连续让你来看些经文。我是注重文本的牧师，代表我会按着前后文来讲，跟圣经是相符合的。约翰福音19章是十字架的故事，对吗？耶稣在十字架上喊什么？就是成了，对吗？成了。约翰福音19章30节他喊成了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一切的起点。当他喊成了，我们开始，我们从完成的工作开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。当耶稣说成了，什么成了？那杯，他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的，充满我们的罪，充满了诅咒，充满了审判，他喝了，把它喝了，喝了，喝干，连一滴都不剩。成了，审判不见了，你我不再有审判。神的律法呢？满足了。神的圣洁呢？放大了。因为神的圣洁说，若你犯罪必定死，有人死了。神没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会妥协我的圣洁。不，耶稣为我们死，神的圣洁被放大了，神的爱得以表达，他爱人，爱罪人，成了。圣经中记载他12岁时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你不知道他对父母说，我要以我父家中的事为念吗？这是他第一句话的记载。他最后一句话是成了，在约翰福音。他在地上的生活什么成了？父家中的事，在律法基础上公义的原谅我们的罪。嗯，那是约翰福音19章，对吗？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在第三天，门徒很害怕，躲在马可楼，门窗紧闭，耶稣出现了，他向他们展示伤痕，这是公义的基础，能够说愿你们平安。所以愿你们平安，约翰福音20章，约翰福音19章是成了，约翰福音20章愿你们平安。啊，平安建立在完成的工作上。然后下一章，现在到了约翰福音21章，他从死里复活一周后，他走在加利利湖，他的门徒渔夫们在加利利湖捕鱼，你们都知道这故事，他为他们做了早餐，和他们一起吃完早餐后，他问了这个问题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下一章约翰福音21章，看看顺序，你爱我吗？在成了之后，平安建立在完成工作的基础上，然后他问，你爱我吗？我是按着顺序，各位，圣灵的次序。在21章结尾，他看着彼得说，你跟随我，你跟随我，明白吗？好，真正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建立在成了，你在基督里已完全成了，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被赦免，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， Amen。 现在你应该拥有平安，他说愿你们平安，领受吧。因此我们与神相合了，就有平安。
Amen。
因此我们因信称义，就有了平安。
Amen。
与神相合，拥有他之后，他问你下一个问题，当你在完成的工作中安息，在享受与神的平安后，你们之间不再有战争，你和神之间没有任何事，神是你父亲，你与他亲近。他问，在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后，你在我身上是否看见什么让你能爱我？ 这是个问题。我们说是，然后他问你爱我吗？当你说是的，主，我爱你，然后他说来跟从我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传统基督教教什么？从这里开始，他们教你开始跟随基督，对吗？尽力去爱他。尽力爱他，然后你将有平安。只要工作成了，别笑，我们中有多少人仍然如此相信？我已经给你看了他作为的顺序，阿妹吗？好，有个人被抓到违反他国家的法律，很显然是违反了新立的法律。他本人没否认他犯了法，他的仇敌说他犯了法，他的朋友会说这是法律。但这家伙有个特点，犯罪的人他不是太在意他违反了法律，他几乎是平静对待，唯一担心的是爱他的王，那爱他的国王。我说的是但以理的故事。但以理有马代波斯皇帝、大流士王，其实你可以在历史上看到他的长相，他们有用粘土形塑他的脸，在博物馆里能看到，那是但以理时代的大流士王。大流士王爱但以理，但他身边的那些首长，他周围的领袖，他们极度但以理，因为王持续提拔他。但以理甚至不是马代波斯人，但以理是犹太人，他是耶路撒冷的俘虏。当尼布甲尼撒征服耶路撒冷时，他带着但以理和他的人民。当然现在大流士已经征服了巴比伦，马代波斯帝国接管了。大流士王爱但以理，因为但以理能解释梦，给他忠固，有甜美的灵。圣经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王让他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所以他们嫉妒他。有一天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反对但以理什么，但以理很忠心。圣经说他们唯一能找到但以理的错就是敬畏神。他们到王面前，他们告诉王，王啊，我们为何不这样做？我们定一段时间，让我们立一个法来尊崇你，在你的王国没有人在你的管辖下可以向任何人或任何神祷告，除了你。怎么样？大流士是个忙碌的人，因为他脑中有其他事，他同意了。于是他加盖玉玺在律法上、石板上。关于马代波斯人律法是不能更改，一旦成了律法便不能改变。就这样，他们等着但以理祷告。圣经说但以理知道法律已颁布，他走到他楼上的房间，在他们所有人面前他跪下向耶路撒冷祷告。他祷告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公开的。他们立刻走到王面前说，王啊，你有这法律不是吗？王说是的。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王说是的。但是但以理，王听到但以理的那一刻，圣经说，王，你仔细的读，圣经说王生自己的气，不是对但以理不满，王爱但以理，王意识到他被骗了。他们告诉王，还记得这个吗？王啊，哦，陛下，哦，至高的王，你的屁都是夜晚的香水。哦，尊贵的王，马代波斯人不能改变法律。王已经盖上玉玺，王也明白，圣经说王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圣经这么说的。这王他筹划解救，试图找到方法让但以理能 免去进狮子坑。顺便说一下，后果是无论谁这样做将被扔进狮子坑。所以圣经说他整日筹划解救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晚上时，其他总督到他面前说，陛下记住这个，我们担忧你的国。马代波斯人的法律不能改变。这里有一位王，他的法律和他的心不合。他的心是向着但以理，向这个方向，他的法律走向另一个方向，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。他无法兼顾，他要不就只能强制追随他的心，他对但以理的爱或满足公义的要求，他的公义，他无法兼顾两者。到了最后，公义赢了，王不情愿地说，去吧，带他走。所以他们带走但以理，把他扔进满是狮子的坑里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些是凶猛的狮子，不是小猫咪，不是猫咪 ，OK， 是啊，凶猛的狮子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后来敌人被扔进去，即使身体还未到坑底，他们的骨头就被狮子咬碎了。圣经说，但以理在狮子坑的那晚，王睡不着。他们带跳舞的女人到王面前，有一版本如此翻译：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他夜不能寐，他睡不着。顺便说一下，当他们把但以理带进狮子坑，但以理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：王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圣经说，他那天晚上没睡，第二天早上他起床，圣经说他急忙跑到但以理的狮子坑，而且说，哦，但以理，你的神救你了吗？我们来看这里的故事。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，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22节，但以理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王就甚喜乐，不只是开心，开怀笑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一起看24节，王下令，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。我告诉你，这些是真正凶猛的狮子，好几天没吃东西。好，圣经记录了两次，控告者到王面前提醒他法律不能改变。现在假设是为了说明，只是为了说明，我就要结束了。只是假设，在第一次提醒和第二个提醒王的中间，王已经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。OK， 但这些控告者不知道，所以第二次他们到王面前说：“王啊，我们只想提醒你，法律不能改变。”王说：“当然，绝对不行。”那么王啊，法律说你要审判但以理，把他扔进狮子坑。他说：“我当然不会。”记住，我们刚刚说但以理被扔进去了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他把但以理带出来，他们不知道控告者来了。 OK， 他说当然不会，但你但你刚刚说必须遵守法律。当然，但以理触犯了法律，是的，他犯法，你必须扔他。我当然不会了。王啊，尊上，你的脚趾缝污垢都是穷人的美食。 他们这样奉承王，王啊，我们担忧，在意你的荣誉，这样会有污点，你的名，还有你的尊贵，都会因此蒙羞，毁了你荣誉的名，要处置他。他说不，昨天处置他时我很公义，今天不处置他一样公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服刑了。好，就此打住，要结束了。发生在但以理身上的我们也经历，只是有人代替我们。耶稣是我们的但以理，他为我们去了狮子坑，因为律法不能被打破。但我们都犯了法，王的律法，所有人都是，明白吗？但不是我们去，而是耶稣去了。这就是基督为我们死。为我们是什么意思？为我们，代替我们，代替，意思就是代替我们。就像但以理，耶稣进到狮子坑，十字架，承受所有的审判，原先是我们该受的，因为我们违反神的律法，违反了神的诫命。 Amen。 他代替我们，他受到了最大的惩罚，因着我们所有的罪，然后他喊成了。而王就是天父让他从死里复活，离开审判之处，就是狮子坑。 Amen。 他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你和我。控告者通常透过人的嘴，但控告者背后的其实是魔鬼控告弟兄的。透过人的口，他们会说某某人违反律法，即使到今天他还是说某某人，神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他必须去。神说不，他不会。当我说他不会，我是公义的，如同我把儿子送到木头上为他们的罪而死一样，今天我不控告我的百姓是公义的。如果我控告我的百姓，当他们的替代者为了他们的罪被控告，这是司法不公，我会是不义的，我会不义，所以我不能不义，这会带来污点，脏了我的名，圣洁之主的宝座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不能审判他们，我不能定他们罪，因他们相信我的礼物，我的儿子，他们的替代者，正因如此，我是公义的。在除去他们的罪时，在差派替代者去时，都是。你了解吗？当我读到这里，昨天主跟我说，孩子，看这些控告者的下场，他们与妻子儿女被扔到狮子坑。我想告诉你一些事，各位，当谈到神的另一个孩子，不管是谁，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称为不洁。你不知道完整的故事，你不知道真实情况，不要当控告者，不要帮撒旦做他的工作。 OK，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。我们都知道今天狮子是谁，谁像四处吼叫的狮子，但是他唯一能吞吃的，就这节经文来看，是那些控告别人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和他一样。嗯，另一件，你也不该控告自己。所有人说 Amen。 Amen。 你也不该控告自己。所有人说 Amen。 Amen。 好，最后，我一直尽可能想这么做，但时间真的有限。我要你做好。再一次，我要给大家看我们一年多前制作的影片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。我要你做好一起看，记住他做的是为你和我。 Amen。
forgive them,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. I commit my spirit.
赞美主。这就是为什么就要结束了，这就是为什么绝不能容许魔鬼或任何人控告你。当你没有意识到这些真理，当你没有听福音，常常听，不是只听一次，而是不断的听，你不会坚立在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。当你不够坚强，魔鬼就可以把恶事放在你、在你孩子、你的家人身上。耶稣甚至也承担了疾病。当你明白这个启示，你会坚定地说：如果他代替我承担疾病，我领受我的医治，已经父亲了。你愿意领受公义的礼物吗？这是你的。我们说，不再有控告的原因是现在是，现在不再有控告，针对你和我，这相信基督的。我们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神不能责罚同样的罪两次。你所有的罪，我所有的罪，都由耶稣基督承担，也受到惩罚。在我们还没犯下前，甚至在我们出生前，神看到我们的罪都放在他身上，因为已被定罪，因为我们的罪已受到惩罚。因此现在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在基督里的我们便不再会有控告了。大家阿们吗？现在听着，这让你想犯罪吗？不，让你想爱他，想更多了解这美好的救主，为你我舍命的主。阿们。 弟兄姐妹，我想带领那些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个人救主和主的，因此他成为你的替代这件事，在你的生命中并不是真实的，因为你没有让他来代替你，你没有让他成为你的救主。若你想要领受他所做的，现在和我一起祷告，请不要四处张望，不要为了某人的缘故而下地狱， OK？ 没人值得你付出灵魂， Amen。 没有人能在地狱里这么说，他们在那儿是因为神的审判，不，他们在那儿是因为拒绝神的爱， Amen。 出路已经给了，是更丰盛的，你可以在生命中做王，不会陷入死亡中。如果那是你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要祷告接受耶稣，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，从你的心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爱我，在你爱中你一点也不想控告我或送我去地狱，但你爱我，相反的，你差派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今天还活着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现在和永远，我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，神现在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他的孩子。谢谢你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所有人说 Amen Amen Amen。 请大家起立，离开前我要祝福你，记住一点，保护是耶稣所赐的礼物之一，神不会强迫保护人，你必须想要受保护， Amen。 耶稣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但以色列，哦，耶路撒冷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我们看见2000年来的悲剧，这一切不是从神来，是出于魔鬼，要攻击他的百姓，但有多少人想在他的翅膀印下？不要认为保护是理所当然的， Amen Amen。 你不会死在睡梦中，我们当中有人有这恐惧，我刚听到圣灵说你不会死在睡梦中，也许你的朋友死于心脏病发，但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你知道我在说你，我刚听到圣灵这样告诉我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这一周主要用亚伯拉罕的福和生命记28章的福祝福你，主亲自保护你，若主亲自保守你，你必得保护，主让你远离事故、危险、疾病、病痛，远离恶者，远离所有黑暗的势力，远离恶者，主的脸光照你，施恩于你，主向你扬脸，赐给你和你的家人他的 shalom。 奉耶稣的名，神的孩子，记得叫他父亲，感受他的爱， Amen。 神祝福你，下周见。